我今天呢要继续跟我们弟兄姊妹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今天要讲那个主耶稣必定再来的第十七讲。其实我们已经讲到后面了哈，我们今天要再一次重述新天新地，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后来你可以说天堂的景象是怎么样？弟兄姊妹，我盼望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天堂的景象，盼望我们有一个概念，盼望我们了解以后，让我们心里想说我要去。你如果不想去，那只有去地狱，就这么简单。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这个信息，请弟兄姊妹一定要好好听，因为我们人只有将来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去天堂，要么去地狱，世界没有灰色的地方。那我就在半空中，你停在半空中，没有，没有这回事。所以求主帮助。那我等一下讲这个完以后呢，我要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这是真的吗？这是不是虚幻？很多人会想说这好像是虚幻，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世界上的事才是虚幻。你现在看得到的，你现在摸得到的，你现在拥有的都是虚幻。所谓的虚幻就是都是暂时的，没有永远的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有一天都会过去。世界上有两个非常出名的君王，第一个大概时代差不多了哈，在西方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君王叫做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这一位帝王呢非常厉害，他是希腊人，18岁登基，因为他的爸爸被谋杀了，然后他带着军队把谋杀他父亲的全部报复了以后，然后带着军队从希腊一直打一直打，征服了欧洲，然后越过欧洲征服了亚洲，然后征服非洲，然后一直打，打到什么地方？打到波斯、巴比伦，最后打到印度。当他征服印度以后，他问他的将军说，还有没有地方可以被我征服？他的将军说，大王，全世界都被你征服了。他大大放声大哭，他说啊，世界就是这样而已。结果他征服了整个世界以后，他创立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纵横的欧亚非，所有他能够看见的国家都在他的掌握当中。当时他30岁还不到，当时的资讯不发达，如果他知道，如果他听说还有一个越过什么呢，喜马拉雅山一个相当大而且伟大的国家叫做中国的时候，他一定打过去。而当时的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当时的中国是在秦始皇的时代，历史没有重演。如果有可能当时打起来的时候，不知道是谁胜谁败还不知道。但是当时这两个帝国都非常庞大。但是我告诉你，亚历山大当他班师回朝到那个巴比伦的时候，那刚好是夏天，他住在巴比伦的夏宫。 他可能给一只蚊子叮了，他得到热病，没有几个月就死掉了。用了十年的时间，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征服了那么大的帝国，竟然敌不过一只蚊子。结果他死的时候，根据历史告诉我们说，他叫人家把他的手 把他的棺材挖了两个洞，手伸出去绕成一周，结果怎么样？埋掉了。他埋葬的地方还很诡异哈，他埋葬的地方是在幼发拉底河，把河道改掉以后，然后挖了很深的洞埋在里面，当然很多金银财宝埋在里面，然后呢又把河流改道回来，没有人知道他埋在哪里。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但是他一死，他的儿子大概只有几个月而已，他的帝国就被四个大将军瓜分了。他好像是为人作嫁，他好处没有得到，他辛苦赚来的全部归给别人。那个帝国还存在吗？已经不存在了。那你再回看秦始皇所建立的国家，存在吗？还在，但是已经不叫做秦国了。而且秦始皇做法跟他差不多，盖了他的坟墓大得像曼哈顿的那个，比中山公园，比那个中央公园还大，到现在还不知道多大，还有里面多少东西，有没有用？一点点用处都没有，那才叫做虚幻。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今天要跟我们大家讲的，你读圣经的时候，请你不要以为那是虚幻，因为有永恒的价值，就不是虚幻。而且圣经写的这些，就是要帮助我们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是有盼望的，你在耶稣基督里是蒙恩的，你在耶稣基督里有永恒的价值，而且你所信的会跟随着你到永远，那才是真实的。所以我把这些讲完了以后，让你再次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说，哇，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圣经写的只不过让你点清看清楚说，哇，这么美而已。但是当你实际到的时候，比你所想象的，比圣经所写的更美丽。所以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看到将来在天上圣城的美丽。我上个礼拜已经讲了一点，那我盼望今天能够把它讲得更清楚。所以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请我们来看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本，启示录21章，启示录21章，启示录第21章，我想还是整章读好了，整章读会比较有意思吧。整章读，我们从21章的第一节开始。弟兄姊妹，如果你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开声来诵读。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到我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山神那里降神中有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时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二是紫金。十二个门是十二个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看又见主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内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与那贵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就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哇，非常非常丰富的一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当我们再一次看到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愿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用想象的，按照圣经所描述的，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话，我们想象，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看到以后，会比我们想象的更美。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会过去。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再次思想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愿主帮助让我们今天知道天上的荣美，圣城的伟大， 那个奇妙无比的美丽是我们的家乡。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愿意跟随你，求主带领，求主帮助，求主扶持，求主也赦免我们让我们的信心不足的，求主加添我们的罪在你面前，求你扫除。愿主的爱大大的浇灌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愿主你的爱就充满，愿主你的启示就在我们当中显明。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这里要先跟弟兄姊妹讲，当你看到这段圣经以后，我一共写了14点，我来描述一下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天堂的荣美是什么一回事。可能在这里要讲说天堂的荣美之前呢，可能有一些人会问说，写这个干什么？现在又看不到，为什么要写这个？好像是在骗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写在那里来虚晃一下，让我们以为很好。我告诉你，不少人有这种想法，我这种东西看不到又想不到，写在这里干什么？请我们记得，很多人读圣经从创世纪开始读就觉得那是谎话。为什么呢？上帝创造整个世界，没，结果造伊甸园，结果有亚当夏娃在那里，结果又犯罪又怎么样，结果搞到现在这个样子，然后他将来还有一个看不见的那个好像很美的乌托邦。人家说这个胡扯。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如果有人有这种想法，其实是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最讨厌的就是看到这些真理，让人知道，让人认识，甚至让人相信，而且渴慕。所以我在这里很勇敢的讲一句话，有人看到圣经不懂的就批评，就责备，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在这里反而要对这一种不相信的人讲说，可惜。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天地你都可以不必信，但是如果你不信神，那最大的亏损就是我们自己，那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为什么圣经在这里写最后写什么天上的荣美？那不是画一幅图让我们去欣赏一下，哇很好，不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神他所说的话，他所留给我们的资料，没有一个是虚假的，因为唯有在他的里面是既真善美最美的代表。那我们现在这种人就可以住那里去吗？当然不行。像我们这种身子去住在那里也住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世代，现在我们活着有这个肉体，而且我们住在这个肮脏污秽的世界里面去不了。所以为什么耶稣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他上了十字架，舍了生命，流了宝血，洗涤我们的罪，让我们愿意相信他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罪拿走。那请问你做基督徒，我做基督徒，我相信耶稣了，你也相信耶稣了，那我们的罪就没有了吗？很多人在挑战这个问题。我现在可以回答，我信主耶稣了，我的罪还在吗？还在。那信什么？有不用有需要信吗？需要。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已经被玷污了，神的灵释放我们成为自由的人，但是这个身体被魔鬼辖制，这个世界被魔鬼辖制，因此请你记得，神在耶稣基督里告诉我们说，他愿意差派圣灵，当我们还活在这个肮脏污秽的世界的时候，当我们还活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圣灵愿意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的生命往那个对的地方走。纵使我们还有犯罪，纵使我们还会做错，但是继续往那个方向走没有错。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结束了，结束的时候，这个身体会跟灵魂怎么样分开，这个取死的身体会留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灵魂已经被洁净，耶稣基督带着我们走。换一句话说，这个取死的身体不可能进入永恒的生命里面。所以你如果好好读，我跟你们鼓励哈，你们回去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一章讲到呢，死亡是什么，非常的清楚。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保罗对基督徒解释死亡是什么，解释的非常全面，而且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死，而那个死对基督徒来不再是咒诅，而是生命的转换。换一句话说，当我们的灵魂跟身体分开的时候，那叫做肉体的死。我上个礼拜跟我们解释，那个肉体的死不值得惧怕，但是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那个肉体的死是一种可怕的咒诅，但是对基督徒是一种生命的转换。我们放下这个世界所有肮脏的、污秽的、不行的，然后我们灵体被耶稣基督接上去，那个灵体怎么样？是活到永远的。那个灵体就是将来要住在那个永恒的地方的地方的祝福的。所以当你了解这些观念以后，你在读圣经这段圣经的时候说，哦，原来如此。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让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可以经历他跟我们同在的祝福跟恩典，那是我们基督徒最美最美的祝福。所以我现在把这些观念讲清楚以后，我现在就要继续跟我们弟兄姊妹讲将来的天上的圣城哈，就是圣城。今天我是第三堂讲二十一章，我要把那个圣城的架构，天上的圣城的架构讲给我们听。那个圣城啊，城墙呢很有意思，所以说城墙哈，城墙一共有十二个很重要的城墙的根基。那城墙的根基呢，上面写着耶稣十二个使徒的名字。然后呢，城有怎么样呢？城一共有那个城门呢、啊？城门有十二个，城门十二个是写呢，写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那为什么走以色列？因为神最初拣选以色列人，而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神把我们当作什么呢？当作他拣选的孩子，就像神拣选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呢，在那里，那个城是四方形的，每一个城，每一方有三个门。那城有多大，整个城有多大，其实圣经讲的只是给我们一个概念而已。这个概念呢是好大好大，但是其实我相信 其实是有那种让我们知道无限大的那个观念。那个城呢，一共有225万英里，25万平方英里，公里啊，英里，那多大？直线就从纽约到伦敦那么大，四方的。而且很有趣，说四个墙，每一面呢，四个墙是正方形的哈。那每一边每栋三个门，东门、西门、南门、北门。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的，就是有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 William Buckley， 他解释为什么有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呢？他解释的很有意思，我稍微再跟你们讲一下，他说东门啊，他从东门讲起。东门是什么呢？是太阳升起来的地方啊。东，所以呢，从东门进来的人大概从小就是基督徒的哈，信耶稣的很早就进来的。那西门呢，是太阳下山的地方，就是年纪大了到快过世的时候才信耶稣的，也可以进来。那北呢，北门是什么呢？北方比较冷的。所以很冷的地方，很多很冷的地方，他们住在很冷的地方也可以进圣城里面。那南方呢是比较热情的一些人，不管在哪里都可以进城。所以换一句话说，上帝所制造的圣城耶路撒冷在天上，只要你愿意信，门是敞开的。而且在这里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说什么呢？那个圣城的建构其实就是新约跟旧约上帝的话语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城。十二支派的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那个圣城的根基很大很粗，而那个圣城的根基呢，圣城的根基说那个基石墙呢，长70尺，高8尺，宽9尺，而且那个基石是记着耶稣12使徒的名字，那是什么意思？旧约圣神的话语借着以色列人传给我们，然后到新约的时候，那个救恩借着耶稣的门徒传给我们，所以整本圣经就是真理，而那个真理的基石就是将来建造天上圣城的根基。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再来讲到城墙还有那个街道，这里说什么呢？墙是碧玉，用碧玉造成的。请问我们这个墙是什么墙？泥土而已。还有呢，城是用金金做的。请我们记得这里讲到用碧玉哈，这些碧玉或者这些宝石哈，这些宝石是什么呢？第一个漂亮，第二个是什么呢？坚硬，永远不会坏。那黄金呢？这里的黄金跟我们世界上所看的黄金还不一样。这里黄金说看起来是黄色的，但是什么呢？剔透，晶莹剔透，看得很清楚，好像什么？好像洋海一样，看得很清楚。然后再来很有趣，就是什么呢？就说墙上，城墙内，城内呢，没有圣殿。这个城，整个城墙，怎么城那么大，没有圣殿，没有一个殿，说你可以去那边敬拜。就像我们，你知道，在欧洲所有的城市哈，最初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开始在那边开始建的时候，第一个中间一个是什么？一定是礼拜堂。然后大家在那边一起造所有的东西，就这样子。 那圣经里面说没有圣殿，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圣殿？因为耶和华神圣父圣子圣灵在你所造之处，他就在那里。换一句话说，整个圣城你在里面就是敬拜，你在里面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我们的神。纵使好像门关起来了，你还可以看到神，是透明的。是什么呢？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美。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三章说，亚当跟夏娃被神创造以后，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有没有？那每一天他们都在等着，盼着什么呢？盼着耶和华神来跟他们讲话，好喜乐。但是有一天，当他们偷吃了禁果以后，他们被魔鬼诱惑了以后，神找不到他们。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呢？夫妻一听到神来了，赶快躲起来，而且躲起来又发现我是捡脏，结果呢，捡的无花果叶，无花果叶就把自己包起来了，看起来很土。然后神说：“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我就走出来，我躲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怎么看不到？神说你犯罪了哈。然后男人就说：“哇，是女人害我的。”然后上帝问女人，女人说：“那个蛇害我的，都是别人害我的。”结果整个世界就乱了。但是在圣城里面，没有一个地方你看不到神。没有个地方你不可以惊艳到，哇，神不看见我。你会发现什么呢？神就是跟你同在，那个地方就是圣殿。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然后呢，再来一点，圣城里面哈，没有电灯，圣城里面没有太阳，哇，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圣城里面没有太阳，那有光，光从哪里来？这里说是耶和华神的光。耶和华神跟我们同在，所以神的光在那里，所以在那里没有晚上，都是白天。那或许有人说，这糟糕了，那白天不能睡觉，晚上不能睡觉怎么办？我告诉你，放心，在天堂不用睡觉。哇，那不是累死？告诉你，不会累。会不会无聊？也不会。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啊，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观念，将来在天上，那叫做绝对的世界。什么叫做绝对？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为什么？因为你所觉得担忧的通通没有。比如说，哇，那去在天堂不能睡觉，那还得了？那怎么办？我们都是发神经病的，不会吗？那些都是世界上的罪恶所带来的。还有你会觉得累，那个累也是世界上的邪恶带出来的。还有一点，你觉得要休息，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你精神体力都好得不得了。然后再来，你会觉得无聊，无聊是属世界这个什么呢？属世界这个罪恶的东西，在天上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说，那叫做绝对的。因为我们现在活在相对的世界里面，我们会觉得好像不适应。有一天你到天上去，那边都是绝对的。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你会觉得累，没有这回事。你觉得需要睡觉，没有这回事。因为你觉得会头痛，没有这回事。你觉得无聊，也没有这回事。因为那些肮脏污秽全部扫除了。那就是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而且很有趣的一点啊，为什么在神的家里面充满着光明呢？因为神本身就是光。所以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凡来救济光的就不在黑暗的里面。换一句话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他把光带给这个世界，所以凡是在他里面的就行在光明当中，若不行在光明当中的就不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必须检视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现在很喜欢做一些隐秘的事情，而且是不好的事情、肮脏的事情、怕人家知道的事情，我们在天上会很难过。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要帮助我们做什么呢？成为一个行事光明的人。而且很有趣哦，很有趣，弟兄姊妹，在天上不是只有圣父、圣子、圣灵的荣耀光而已，很有趣，天使也是带着光。那不但天使也带着光，凡是属神的人，他的灵魂住在那个地方，那是灵的光体，我们身体会发光，那是非常奇妙的祝福。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在注意说啊，这个世界有那个 UFO， 就是那个不明飞行物，还有外星人等等这些哈、啊，而且外星人来侵犯我们这边，那些都是这些传说。对我来讲，那些都不是重要。为什么？因为那一些凡是属世上的、看得见的，或者在空中里面这些东西，不管从什么地方来的，有一天都会毁掉，因为那一些在将来都不会再存在。而真正能存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真实的心在神的面前。所以那种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请我们记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洗涤了我们以后，我们进入他的里面，有一天我们的灵体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身心灵都被洗涤得干干净净，而且我们身体也会因着耶稣的缘故放出光。就像什么呢？就像地球本身没有光，月亮本身也不会发光，但是你看到晚上有月光，你如果到太空去，看到地球也会放光。那个光是什么光？那个光是太阳照射在地球上，或者照球在月亮上面所产发出来的光。所以请我们记得，那种光是非常非常奇妙。而且呢，在这里说上帝的灵在，城门永远不关，城门不关，而且也没有黑暗，我们也不需要休息，我们也不需要睡觉。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就是什么呢？为什么城门不关？因为没有仇敌，没有恶者，没有魔鬼来偷窃。那你如果好好看的话，说那个城墙中文的圣经说那个城墙多高呢？城墙大概是144轴，那个轴就是一轴，就是从这里到这里的长度啊，从手尖到这个手肘这个地方叫做一轴。城墙说有多少呢？有144轴。那核算起来呢，大概是260尺。城墙不高。你知道巴比伦城的城墙啊，都300尺以上。奇怪。城呢，门不关，城墙也不高，仇敌要打要攻，很快就可以攻下去。怎么城墙那么矮，而且呢，城门又不关？为什么？因为没有仇敌，因为没有魔鬼，没有恶者，没有邪恶可以侵入在那个里面。所以换句话说，那里是什么？是一个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弟兄姊妹，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还有呢，再来，在那个地方， 没有所谓几年以后重新翻修一次，或者这些东西坏了，而水电呢坏了换一下，没有，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永恒价值的。那请我们记得，我们会看了以后啊，住在那里太久了就很累，而且住在太久又没无聊。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也不会，为什么？因为那是有永恒价值的。我很喜欢那个 Amazing Grace 那个奇异恩典那首歌，你知道奇异恩典那首歌，其实中文把它翻译的后面最后一节面翻的不是很好。最后一节它意思是什么呢？有一天我到天上跟主耶稣住在那里，纵使过了好久好久，但是每一天总是什么呢？刚开始而已。换一句话说，那种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总是觉得是新鲜的，总是觉得刚开始而已。我没有办法去想象那种景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呢，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样子的美。而且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在这里说，那谁可以进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问是谁可以进去。当然我们已经讲过，第一个值得进去的人是什么呢？你知道那是真的，而且你知道那是有价值的，你愿意追求的人。耶稣曾经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啊，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耶稣讲一个比喻说，曾经有一个生意人，他有一天呢，发现一个宝贝在一个田里面，你知道吗？他怎么做？他把他身上所有的全部卖掉，去买那个田。换一句话说，他买到这个田里面的宝物在里面，那是他的。耶稣讲这个比喻在告诉我们说，请你记得，将来天堂多有价值，你知道吗？值得你花你一生所有的积蓄，所有的生命，所有的才华，所有的能力，就是要去买这个。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谁有资格进去？就是我觉得这是值得，所以我做投资。那这样是一种奇妙的祝福。试货的人才知道怎么样做。我记得台湾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什么呢？在澎湖啊，澎湖就是离台湾的一个几个小岛啊。有一次有一个算命的人走过一个地方，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笼舍，那笼舍的后面都是养猪了。然后他走过那个猪圈的时候，哇，好臭！但是他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在那个堆积那个。堆积呢？堆积做土堆哈，做猪舍的土堆。哇！他一看，一摸，不得了。然后他走过去就问说：“哎，请问你们这里有人吗？”他有一个老太太走出来说：“干什么用？他说：“你们这个东西哈，你们这个东西呢？” 这叠在那个猪舍里面的那几个砖哈，我可以要一块。他说：“哎呀，我们家很多，你要一块就拿走吧。”你知道这个人呢很有意思，因为他看出来，那叫做乌金呢、啊，黑色的金。人家不知道把它当做什么呢，在堆在猪舍里面的那个砖。就他拿那一块以后，高兴的不得了，拿回去提炼变成金子出来以后呢，他赚了很多钱。然后呢，然后他再回来，过了几个月回来，告诉那个老太太说：“我是不是可以给你花多少钱把你这个猪舍全部买下来？”那老太太说：“你要吗？要吗就给你呀、啊。你其实也不要钱的什么。”他说：“不不不，我这个，哇，那个老太太高兴的不得了，谢谢你，谢谢你。”结果那个老先生，那个先生哈、啊，真的是还有良心呢、啊。他说：“我一定要给你买。为什么呢？你大概不知道你家里面堆了多少宝贝。”然后他才告诉他以后吓坏了。结果你知道这个人还蛮有良心的，跟这个人呢，跟这个家就分了家产，分了。结果那个地方就富起来了。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人常常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常常是不识货，而且把这个当做什么呢？这不算什么。而且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成为基督徒以后不会珍惜。美国、英国、欧洲，基督教传了2000年，而现在最烂的、最糟糕的，就这些基督徒的后代。为什么呢？被魔鬼骗了以后，以为自己很厉害，基督信仰都不要了，耶稣是假的。结果人就像什么呢？就像猪一样住在猪圈里面，而在他周围包着一大堆好的东西，他把它当做什么呢？当做没有用的。这是非常可怜、非常可怕，而且非常可惜的事情。美国现在在吞吃自己什么呢？自己从神那里累积下来的那基业，要把它推倒，要把它毁坏，而且要建立新的秩序，那是魔鬼。所以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求主带领，要把那个原来从圣经传下来那个很高贵、很高级的智慧真理，要把它退换掉。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去上大学就很舒服，在大学里面，如果一个孩子没有男朋友或者没有女朋友，会被笑死，而且没有跟人家发生性关系的，会被笑死。那种荡然无存的真理已经被摧毁的乱七八糟，而且在最好的学校里面在做这种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魔鬼在这个时代在做的事情，因为不懂得那个价值的美在哪里。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天堂值得你花你一生所有的去换它。为什么？因为那一些你现在看到的是短暂的，而你现在圣经里面告诉你的是永恒的。用短暂的去换取永恒的，那就是智慧。你现在活的80-90年甚至100年好不好，还是短暂的。你用你活着这段时间去换一个永恒的，那才叫做智慧。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你今天坐在这里做礼拜， 你就是在用短暂的去换取永恒的，那叫做智慧。很多人以为说我做礼拜干什么，做礼拜早上可以睡觉不上班，在家里面睡觉多好，那个叫做用短暂的去取得短暂的喜乐。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用短暂的换取永生永恒永远的，那叫做智慧。最后一点我要跟我们大家表达的，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知道那是非常宝贝的，如果我们知道天堂是神创造要让我们可以进去的地方，它没有限制是男的女的，它没有限制是你住在哪里，它没有限制是你要多拿多大的学问，它没有限制你要什么身份，没有，他只有一个要求，你接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救恩吗？而你的生命愿意因着耶稣的缘故活出耶稣的样式吗？他只有这个要求而已。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是最低最低最低的要求。因为神他做了全部，神没有叫我们说去修道，而且刻骨己心，而且修道一天只有吃一餐就好，而且睡觉睡得乱七八糟的没有关系，修身苦性，然后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没有。他只有要求我们，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你愿意因着他让圣灵住在你的生命，翻转你的生命，让你活出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你要吗？就这么简单。当你愿意的时候，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你不再随着我自己的心智，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要骂什么就骂什么，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成为一个有尺度、有光明、有真理活在我生命里面的人，就这么简单。求主真的帮助我们，那是神所要我们的。那很有意思，我在看21章跟22章的时候呢，很有趣，我总是觉得看的时候不舒服。在这两章里面讲到天堂的美丽哈，讲完以后后面总是用一节或者两节在描述说谁不能进去，因为总是觉得这么那么好的地方，好像是又放了一个不好的东西放在那里。我来念给你们听哈，念给你们，如果可以跟我一起唱。一起看，这里讲到说谁都可以进去，但只有这些人不能进去。我请你来先跟我来看那个21章，21章的第八节哈。其实从第六节念起好了，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了21章的第六节，说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事。好，这是这个上个礼拜我已经讲过了。然后你再看第21章的最后一节，我们从25节开始念了，25节念到27节， 这里说什么呢？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第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城，就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诶，你有没有发现哈？为什么总是要大家都可以进去，怎么还要加这些东西在里面？然后再来，你如果再继续看的时候呢，你看到22章第15节写了城内，然后现在写城外。我下礼拜又继续讲22章哈，这里说什么呢？22章的第15节说，城外有那些浅内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偏造虚谎的。哇，你有没有发现这两章都在讲天堂的美？那奇怪的，就差了三个地方在讲这些谁不能进去。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去，他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进不去。因此有这些毛病的要注意，要小心，不然的话有一天你就进不去。那请问一下，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哈，如果你们说那像牧师、像长老、像执事这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一定都可以进去，对不对？是不是？你们的答案是不是？很聪明。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甚至牧师、我自己、长老、执事，还有在教会中心服侍神的人，小心。为什么？可能有时候我们进不去。我看过牧师真的没有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见过站在讲台上讲的头头是道的没有进天堂。我不好意思讲那个故事了，但是我请我们来看耶稣所说的话。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这段圣经我们很多人都念过。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1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1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1节，我们一起来念到23节。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行异能吗？我就说，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谁说的？主耶稣对谁说的？不是对没有信耶稣的人说的，是对那些信他的人，传耶稣的道，还可以行神迹、赶鬼、医病的。我前几天呢，在看一个很有趣的视频呢，不知道谁啊，那个人也很有意趣，列了全世界最邪恶的10个牧师。我看了以后很有意思，那些牧师呢，他们的身价，每一个牧师的身价都上10亿，至少还有7亿、8亿。而且牧师的牧师馆里面呢， 里面那个最顶级的车子七八辆，还有什么呢？还有呢，牧师的牧师馆旁边有一个飞机的跑道，有两三架飞机，私人的飞机。是牧师很会赚钱？不是，都是募款来的。你们信耶稣，赶快捐钱！捐到哪里？捐到牧师的口袋。借着耶稣的名敛财的，借着耶稣的名做坏事的，借着耶稣的名在做损人利己的事情的，将来地狱是他们的去处。而这一群人，你说他信耶稣吗？他开口闭口传福音讲神的道，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不认识这一群人，我不认识。请我们记得，难道耶稣真的不认识他吗？请我们记得，这里的认识是指关系的，是指关系。那个关系没有，你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中国人说什么呢？没有关系就有关系，还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不是吗？你跟耶稣没有关系，而且你用耶稣的名在做自己的利益，让自己觉得舒服。所以耶稣是你的摇钱树。你说这些人该不该咒诅？所以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你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让我们在神的爱，在主的家里面，能够成为什么呢？成为神所祝福的。你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吗？你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吗？你认识他吗？还有你的生命的罪，真的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交给你了吗？你心里还有咒诅，心里还有恨，心里还有那个不舒服的东西在你里面吗？赶快拿掉，那些东西都会成为什么？成为你将来进不了天门的一个障碍。赶快把这些拿掉。我小的时候，我的爷爷告诉我说，他有六个兄弟。当时我很小了，后来这些都是我祖母后来再告诉我的。我的爷爷过世的时候，我大概六七岁而已，但是我爷爷非常疼我。那他六个兄弟很有意思嘛，一三五没有信主，二四六信主，就一半一半了。我爷爷是老二，他很有意思，他从东港，台湾南部的一个东港搬到我们住的乡下林园那边过来。我们老祖宗大概在清朝的时候从厦门到台湾去，所以我们在台湾住了两三百年了，三百多年了。那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祖籍还放在福建的祖籍，很有意思。我爷爷呢，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去，但是我爷爷死的时候，他的坟墓写南安，那是中国的古，那个都是老我们的祖籍的，很有意思。那我爸爸一代一代传下来，我爸爸叫我背我们在厦门不在南安的家几几号，还有什么村什么，所以我都会背起来，都会告诉我儿子。哎，这个很有意思哈，这很有意思。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家里面呢，我们家很有意思。我爷爷呢，那个我爷爷是老二，他很爱老三，他就把这个弟弟一起带搬出来。那个老三不信主，那叫做我的三叔公呢。那三叔公呢，离我们家住很近，大概走路五分钟。他们两个家族都很好。那很有趣的一点，我的奶奶啊，一直向他们传福音， 传不了。有一天呢，我的奶奶带我，我当时大概八九岁了，她说你的三叔公快走了，我们去看他。我说好。我去的时候，我们三叔公刚好过世，过世的时候，然后我那个三叔公的太太三婶，三婶婆哈，就跟我的奶奶，她说二嫂，那个老的走了，然后他刚走，他就在哭了。他说他走的时候哈，不知道怎么搞的，尿啊、大便的就全部排出来，好脏啊，你知道吗？我的奶奶很聪明哈，跟他讲一句话，跟他讲说，没有关系，你就清一清，反正他要去见神，就要把自己清干净一点。我奶奶很聪明，讲这句话是在帮助他、安慰他了。那句话我放在头脑里面，我现在想起来哈，其实我奶奶讲那句话是一种安慰。弟兄姊妹，其实那是一种很糟糕的现象。什么现象？吓死了。你看到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如果碰到惊吓的事情，尿都吓出来了，大便都吓出来了。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没有神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那种恐惧的样式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过了那一关以后，你如果在神的里面，你是蒙福的，神带你走，你是平静，你是安稳的，而你是蒙福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今天在这里再一次苦劝我们弟兄姊妹，盼望你能够得救。我也盼望你家里面没有一个人不得救，因为这个世界有一天都会过去。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唯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从最荣美的世界、最荣美的宇宙、天堂地方降世为人，而且成为一个普通的人，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而且生活的比我们艰难，生活的比我们艰困，生活的比我们更贫穷。为的是什么？为了让我们这一些世界上的人在魔鬼的辖制之中可以被释放出来，可以跟着他走回天上，那是他的目的。所以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说，基督教不是宗教。如果把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放在一起，那是不对的。那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就是耶稣所说的，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弟兄姊妹，我肺腑之言，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离开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求主帮助我们的家人没有一个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有落掉的。一个很出名的美国一个很出名的心理学家叫做 James Dobson， 他写了很多很好很好的书哈。他以前有一个自己的电台叫做 Focus on the Family， 现在还有，他退休了，但是那个节目还在，专门在帮助基督徒认识神，而且能够有很好的家庭生活。他我觉得最出名的一句话，他告诉他的儿子，他说：“孩子，爸爸会比你先死，比你早走，但是他说，孩子，爸爸有一天在天堂的时候，不要让我等不到你。” 然后他说，孩子，你现在都没有让我失望，但是如果你让我等不到你，那是爸爸永远的失望。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好，帮助我们的孩子生命越来越强壮。我上个礼拜我们的楼下英语堂啊，他们庆祝两周年，就是大学生以上的哈，哇，我非常感动，我非常感动。我们有40几个年轻人在里面处理很好，做完礼拜，请我讲道。我那天我说那一天讲道的题目叫做“被医治”，英文叫做 “healing”， 然后叫做 “restoration”， 就是重整。然后再来就是 revision， 重新建立新的方向跟意向。我讲完以后，有两个年轻人来找我，他们把他们的面对的问题，他们说我们需要被改变。我帮助他们再一次确认他们的信仰，也再一次帮助他们能够把心中所有过去的不好全部砍断，然后求神释放他们。你知道他们跟我谈完以后，每一个谈完大概一个钟头以后，我可以看到他们的生命散发出什么呢？喜乐跟盼望，因为发现耶稣真的在他们生命里面。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请你为你的孩子每一天祷告，让信仰不要断在你的手上，也不要断在你的孩子的手上，继续传下去。英国现在乱成一团，美国继续会乱下去，如果这个信仰被卡断了，这个国家就完了。当然我现在也一直为中国为台湾祷告，盼望台湾跟中国有一天真的耶稣基督的爱能够遍及到每一个地方，让更多人的生命被改变，那是我一个很大的期待跟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多么的盼望圣经的话一点也不假。当我们现在知道圣经在告诉我们，人类从被创造堕落以后没有希望的时候，神怎么样安排一条拯救的道路，直到圣经的最末了，启示录最后两章在告诉我们天堂的景况。所以我们盼望你再一次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那根本不是假的，是真的，是100%你给我们的应许跟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主，求你就帮助，如果耶稣基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了，从死里复活了，让我们有一天要跟着他走，我们相信那个地方一定是最好的。主，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在线上的，无论在现场的每一个，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一个是落掉的，没有一个是你不要的。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主啊，激励我们，感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愿意再一次立定心志跟随耶稣。弟兄姊妹，如果你眼睛闭着，你需要在这个时候把手举起来说，主耶稣，我需要你帮助。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已经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你说，主耶稣，帮助我再一次相信你，我要把我自己的生命交在你手中。你把手举起来，我就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好，请把手放下，感谢主。还有谁愿意？还有谁愿意？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好，感谢主，求主帮助。 主求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摸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拦阻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拦阻我们让我们放不下手不能够跟你走的，求主就帮助，让我们在主你面前说，主啊帮助我，求你垂听，求你赐福，求你保守，谢谢你。如果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谢谢你，让我们有一天在天上可以一起就像这样来敬拜你，而且你就在我们当中，那将是一件多么美的事情。所以我们想到我们恩光教会从创立到现在二十几年里面，我们在天上已经有好几十位，可能上百位，主啊他们在那边等我们，里面有我们的朋友，有我们的亲戚，有我们最好的人，但是我们相信求主带领，让我们有一天也会去，求主带领扶持坚固。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对不起讲太长了哈，我们来唱一首诗歌，22首，设立你的宝座。这个宝座就是不是设立在天上，让你的心成为神设立的宝座的地方。换句话说，你的心里面有神的宝座，神是你最大的祝福跟帮助。好，我们大家站起来唱这首诗。
Welcome.
弟兄姐妹跟我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就像这首诗所说的，主啊，让我的心能够成为你的宝座，让我的生命交在你手中，愿你就在我生命里面做王，你掌王权，居首位。因为当我把我自己交在你手中的时候，你不会把我当作奴隶，你会把我当作你最爱的孩子，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一样。主啊，求你挪走那这个叛逆的心，不愿意的心，让我愿意顺服在你面前，就主，让我们享受你的爱，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让你成为我们的主。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宝座是阿爸父神在我们上面。主啊，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让我们在主你面前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顺服，而且帮助我心里面那个掌握我的不是我自己，我愿意顺服在主你的带领之下，让你成为我的主，让你成为我的带领者，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有肮脏污秽在我里面，要做坏事情，要讲坏事，主啊，求你就把它咔掉，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成为一个蒙恩得祝福，而且满满的恩典跟生命的力量往前走。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真的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不是做完礼拜就算了，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因此求主帮助我，在这里恳求亲爱的圣灵，当我们愿意说主我愿意的时候，请你就住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生命中，而且给我们有一种很确切的保证，就是爱、恩典、平安跟喜乐。求主赏赐，主啊，跟我们同在，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请坐。